我们现在陈同去上次讲到二十七页的原文，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一个研究，等一下再做补充。现在请大家翻到32页下面阿拉伯字的数字啊。啊，我们再把原文，他这个本文，禅宗区的本文啊，32啊，右手边一无自有气用在空，故推消息砍离魔王四句。再到左手边来，念不构造，论不虚生，应念见效，效度神明，推类皆自原力为真。啊，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念咒的方便，只好倒转来啊，先看到下面左手边的，这说明他著这个禅通气这个文章这一篇书，介绍道家这个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所谓神仙的丹法，他声明不如这些文章，而这一点说念不构造，论不虚生，啊，这是东汉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由东汉起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300-400年之间，大致上文章都是四个字或者5-6个字的短句，那么后来形成在我们文学上叫做玄体啊，文玄体。文学因为梁武帝的这位太子梁昭明太子，正正把汉代以来到魏晋南北朝之间所有这些大文豪名家的巨著集中起来做了一部编辑的工作，这个是叫做有名的昭明文选。因此我们后世的学文的人往往看到这一类4-6句子并不一定对仗，很美丽的，就一看，哎呦，这个是玄体的文字啊，啊，文字就是文玄体的，这个是汉朝到这一代的特色。到了南北朝以后，这300年之间演变，隋唐之间，隋唐以前，那么所有的文字啊，所谓4-6体啊，变成变体文。啊，变成了变体文，这非要对仗不可。比方我们大家念过滕王阁序，唐道的作品，南昌古镇洪都巡抚，这一类都是4-6体的变文体的剧作文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对得很公正啊，意义还要表达得很好，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可是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感慨啊，到了唐隋唐之间，这个公务员办公文就很麻烦了，说公文做公务员的人没有相当好的程度，没有办法当公务员，不像现在的公务员啊，字写白字啊，乃至乱七八糟条子都写不清楚。我经常看到那些公文啊都头大了，我只好投降了，我要去跟他们做徒弟去啊，不然看不懂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太高深了看不懂， 所以这个在公文上也发生麻烦。那老百姓们出一下布告，不晓得讲些什么啊。这个那么到了唐代高祖，就是李世民的父亲，这个阶段还没有统一中国呢，又就是到了李世民啊，唐太宗。唐太宗本身也是个才子啊，文武都会，文章好，字好，对字好，样样好，就下了命令，公文要改过来。那现在讲变成女体文啊，不能够这样搞，搞得人家看不懂，老百姓。可是他们本身都很高明的，因此才有唐代的这个文章啊。我们所谓讲，大家讲中国文人都提到韩愈，韩愈在唐代已经到了中唐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这三四百年之间，一个文章，美丽的文章，中国人有就特别喜欢文学，一下改不过来，改成把它女体也改不了。到了韩愈的时候，所谓提倡古文，这个古文就是在中国上古的文字啊，女体的，长长短短把话说清楚了。那么韩愈所极力的提倡，当然不止韩愈一个人了，不过他名气更大，所以叫古文体，把这些推开了啊。因此所以柳宗元捧这个韩愈的文气八代之衰呀， 就是有这个味道啊。即使韩愈提倡的古文跟我们现在看起来真是古文了，越来越老古了啊，这不得了。不过现在很严重，现在的白话文啊，一百年以后比古文还古，那很多人大概要很多考据学家来考据了啊，这个白话这一句是讲什么东西啊，很难办。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把，但是我们再回头来看，现在不是讲文学的问题啊，你知道啊，像魏白杨真人他据这个传统器这个文字啊，这种汉体的文字非常清楚，四字一句。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大文章就代表国家帝王，他家代表一个政权最高的文告，都把是这一类文章，简单明了，几个字一句，可是很难了啊，等于电报体的发电报，每个多了几个字价钱就多了，字越少意思越清楚，这是功夫了。他这里说念不够道，论不虚胜，他说这篇文章不是乱做，构造不是随便做。那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有事实根据啊，应念见效。你把这个理论懂得了，这个文字那身体心理上做功夫要觉效念，没有效果啊，你是这个修道没有效果那不算道。等一个科学的东西啊，都投下去就有效果，所以行念见效，效度成名，效就是效，我们现在啥的校对报馆里头啊，做一个编辑部做校对，就这个校，那也就是校啊，校对那个校。所以要把理论跟事实啊比一比。你说我懂得了这个理论，传统企业念得过了，做起功夫来，碰到什么症在，或者身上什么气机跳动，就搞不清楚了，你就白说了。结果动不动啊问老师。跟老师不会跟到你啊，纯粹是你做啊，不是老师做的哈，所以自己一定要弄清楚。孝度，度就是度量衡的度，一步有一步的功夫，那吃度啊，一步有一步的功夫，一步有一步的象征。譬如这个太阳出来啊，太阳早晨早晨，九点又不同，它温度啊，九点十五分又不同，九点半又不同。一分一秒都是规律的，孝度神命，生而明者要你的智慧，真智慧真精神来明白那个道理，才求得出来 功效。对，现在人有许多好像修道啊，做功夫到那里求老师给他一个办法了，再不然找一个老师指头一摸，哎呦，奇经八脉打通了，打通了怎么样？啊，打通了都没有心海隧道啊，哪个通吧？啊，都没有水利局哪个通吧？通了要怎么样？那、自己不懂得什么叫做通，什么叫效果，没有智慧，然后第二步也不知道，况且是不是将通了都不知道，都是盲目在迷信。所以他说念咒这个东西是一个，那我们现在漂亮的名字可以取个生命的科学，那就是人类自己念咒自己生命的一个科学。我们做普通的科学是靠人的智慧，从物质上去求证，物理上去求证，这个生命的科学修炼神仙丹道之术，它同普通科学不同，拿自己的身心身体心理经过的精神生命投证去求证的。所以它是应念见效，一步就要一步的效果，但是效果不要乱来哦，它有次序的，搞错了这个法则就错了。孝度神明，神而明之，要有智慧去推锐节制，远虑为精。他说现在他写这一篇这一部禅宗剧这一篇文章，他的方法是三种东西掺和拢来，以理就义以真啊，老子道德真以老两种了，第三种就是圣贤丹法，圣贤修炼的丹法，所以叫做禅通起三样合拢来。换句话说，道家老庄之道不是光是空洞的理论，它是真实的。那么易经所讲的这个宇宙法则跟这个人体的法则也不是空洞的，它是真实的。神仙之道的它的原理根据这里来，所以啊他把中国的年我们老祖宗相传的八卦这个太阳月亮这个系统运行的法则，五行就是我们讲看风水啊算命用到的金木水火土这些法则，一类一类推理讲给我们啊，这个法则懂了，那个法则也懂了，推类皆知。那么古人没有文字的，我们中国画八卦，我们老祖宗伏羲画八卦就是有接生之字到达了有文字的开始，这叫解字。这个接生之字大概大家应该知道啊，大概一个原始的民族没有文字以前都是用接生之字。哎，这个应该写嘛，老师啊，这个什么叫做以前我们到高山或者到罗侯地区到西康到罗罗区域念咒都是一样，上古没有文字，那些老百姓记事情啊，譬如你跟我来约会啊，那一天某人家里结婚啊，要到那里吃喜酒，其实啊他到那个绳子打个结啊记下来啊，到后来到了我们三十几年到这里念到高山处的同胞还有这个制度，不过很注意哦，这个绳子打结不是乱打的，那一种事情啊这个结是怎么打发的，这是人类的聪明，没有文字以前是为结绳记事。那么后来有了我们再进步了这个 社会文明，当我们老祖宗伏羲祖宗出来了啊，伏羲这位老祖宗出来开始画八卦，八卦就是文字的开始，用图画跟接生之字又进步一点了啊，慢慢慢慢就用我们今天的文字，现在已经到了打字这个阶段了啊，那连书法都不要练了啊，所以这个更不同了啊，这个接字的意思也就是说文字的剧作，所以由此啊他把道理啊这些道理告诉了后面我们啊，推论原理为真，它是有它的原理。 出生才知道要它发展，所以要把易经的原理、老庄的原理都懂得了啊，融会贯通了，才可以谈修持圣贤之术。因此啊，我们清朝有位名诗人，那果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啊，啊，又来这个苏味啊，这位诗人说两句诗啊，又来富贵是愿入梦啊，啊，他是做吕崇阳祠堂的事啊，啊，由来富贵是愿说明，所以吕崇阳不去考功名了，他晓得富贵几十年一场从梦，就梦醒来，未有圣贤不读书，那没有一个说是请圣贤之道的人，那不通学问的，没有这回事啊，所以由来富贵愿入梦，未有圣贤不读书，啊。这个那么啊，我们常常有些朋友喜欢喝酒的，所以前年去年有个朋友喜欢喝酒的，那么我就改把古人的句子两句一拉拢来，就写了这一副对子，因为喜欢喝酒啊，又来名士都单酒，那古人名士都喜欢喝酒，未有圣贤不读书啊，那就是很好一副对子啊，结果喜欢喝酒的人可以拿来写起来挂在书房里，你是省学说的哈，由来名士多单酒，单啊，未有啊，未有省学，不要贪便宜嘛，嗯嗯，这个道理啊，原理为真，是说要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了，那懂得这个法界了，就可以修持。就是我们把这个再回来倒转了啊，就是这个。上面右边这一页，一物自右，气用将在空。这里，你注意一下啊，动作。一物自右，气用在空，故退消息是堪离灭亡。那么上面怎么讲呢？一物自右，气用在空。你看啊，我们这里给青年同学讲中国文学文化要注意，千古文章一大偷，不是一大抄哦。啊，千古文章一大偷，不过要偷得好。我还经常讲起个故事，我已经好几个故事了啊。啊，这个在国外啊，一位同学啊，在国内有一次，一位同学啊，写一篇论文啊，这篇论文弄好了就很好的。那么这个申请一个东西啊，在国外也是有这么一件事，结果啊。在美国的方面寄来跟我审查啊，对立在国内也有这回事，把这篇论文跟老师讲，我常常接到各方面寄来审查部里头啊很多了，教育部啊，叫我坐下来看，后辈年轻人这些大著啊好好的拜读啊，实在也很痛苦啊，尤其看到写不通的画的那很痛苦，所以这个我是不希望有这个荣耀，可是有些地方实在推不掉，那么怎么办呢？当然就拜托我的学生们这些我的高主啊矮主们啦啊，然后看他清楚吧，哎，你来帮忙给我看看，看了你完了跟我提意见啊，这一篇论文怎么样？这有位同学就拿到看一篇论文，一看完了以后，老师啊，这篇非常好哦。我说那不错啊，很多年没有看到好东西啊，很好很好，而且一定要这个高峰啊总哦，我说这样好好，他看我就是讲嘛，我说你摆到吧，你只要签了意见好了，我再来看，你认为好我就会看，他说不过你看了不要骂我啊，哎，我说是什么意思啊？哎，我说你这个家伙贪婪污啊，你要说不说清楚啊，你一定不好故意跟我讲，不是真好啊，那怎么叫嘛？他全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全篇都是你的，教抄不误，他说没有变过，我说有这种事，他真有这种事，而且那一本书那一半，我说哎呀怪不得，我说我一翻就到的蛮好嘛，所以我叫你看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写完了东西自己脑子不记就开了，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哎，不高明，千古文章哪个人在创作，没有创作啊，千古文章一大偷， 怎么投得好啊，投得妙就对了。这八个字喂白羊投谁的？投老子。老子一大堆他投得好得很。哎，那个他中了八个字就把他投完了，有只有气用皆空。老子啊说了一大堆，但是老子道理，三十辐交于骨啊，当即无有车之用啊，言之以为气，当即无有气之用，出无用以为实，以为实哦，少了一个字，老兄，出无用以为实啊，还那么这里掉了一个字啊，啊，当即无有实之用，有之以于利啊，无之以为用。老子说的，他说的什么一个道理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思想啊就大了，不止中国，东方文化，所谓东方文化包括印度、中国全体，佛家也讲空能够生有，所以佛学家真空生妙有啊，真空妙有，妙有呢真空，一切存在的东西啊最后总归没有了，没有不是没有了，是空了，空并不一定是没有。那么佛学的翻译中文叫做空，在中国原来道家呢不叫做空，两个用字不同，虚无虚，空跟有那个在老子的道说明几乎跟佛那个一样，那完全一样，表达方式不同。那么老子说天地在的威力最大的什么东西叫做空，就是无，没有，这么叫三十伏，哎，没有了，你跟我去掉二十九了，我讲三十伏啊，共一伏啊，他们有些都没有抄下来啊，三十伏叫一伏，你要注意一下大家好不好，面孔转过来，那三十伏中一伏啊，当即无碍，哎，这个有骨之用，就是讲车轮子。我们中国古代啊，所以讲到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车，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是脚就用车了，为了捏着这个钮就吹大了。那春秋战国的时候，作战都是兵车啊，啊，那个一个车上的十个战士都是长矛，前面马头七九，五匹马头一部车子。啊，长矛在上，那车子你看很大，起码车身有这样大。那么假设五部车子一路走的话，这个马路很宽了、哦。可见古代马路是真宽。那并不是说笑的，要研究中国上古制度，为什么那个时候土地啊不像有限制嘛？马路开得宽，那个建筑，那个秦始皇的五凤宫，人站在马上，石匠匠的骑。人站到拿石匠匠在起那个城门，起码就过去了。那个建筑很高哦，嗯，可惜现在没有看到了。现在反正矮的呀，比秦始皇时代还要矮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的车子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做一个车，中间两边一个杠子啊，套了两边的车轮子。这个车轮子就杠子那么套着，中间是空的。外面是一条一条一条车轮子，所以我们画古代的衣冠呢，三十条，啊，不说横荡啊，支柱，这样三十条，啊，这样一个车轮子。你说这个三十条的支柱啊，一个车轮子会不会画？会啊，嗯，好，还是艺术家，嗯、啊，同时把车轮子那个样子啊，估计漫画都可以啊，那个。一个车轮子不是这样吗？哎哎，对对对，哎不，这样子这样子，你坐车啊，对对对，嗯好，你不要把车轮子照错了，那哎哎就是这样，三十条，三十副，共一块各种车轮，一个横档套起来，这个不是圆的滚动了，它真正这个东西支柱每一条都着力，每一条都不相干，可是缺一条都不行。真正的力量啊，做力的东西是中空，中间的空的这个中心点，哎，中空啊，这个空的这个中心点，哎，所以啊，当机无，中间那个空的是主要，有车之用， 这个车轮子能够转动推动中间这个空中空的道理啊，等于我们说抓一条鲤鱼啊，不像你们年轻同学大概不在乡下长大都很少看到啊，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喜欢钓鲤鱼，大火里头那条鱼放在竹竿放在那很粗啊，钓竿很粗啊，啊，尤其是端午的前后用粽子啊来钓，那粽子把它捏整啊，就钓饵放下去，拿石头大石头把钓竿压到人远远跑开去玩去了，再过来看看啊，那个夏天到那些大鲤鱼啊钓到这个力气大的很，看到了以后就把这个钓竿给它拖走了，啊，只要钓竿不拖走啊，理都不理它，起码要给它搞一两个钟头，等它经过力气完了以后，再慢慢把它拉，拉回来那个上出水的时候，那个力气大的无比。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钓竿弯的啊，几个人要手都发抖，那个钓竿跟一条鱼还能弯，出了水以后它没有那么大力气了。这个鲤鱼的力气，所以说我们讲鲤鱼可以化龙啊，它为什么有那么的大的力气？它的肚子有两个鲤鱼的泡，空的，所以我们把它杀鲤鱼杀了吃了，这两个东西我们小孩子要玩了，拿来做鞭炮玩的啊，或者手一拍啊，还要用力，还是脚一踩，放炮一样，啪一声很大。这个鲤鱼所有大的力，就是因为中空，啊。天下的东西啊，所以啊，车轮子，老子说，就是这个道理。当今无外，言之意为气，是陶器的东西，把泥巴捏成一个圆的模型，或者一个方的模型，言之，那么把它烧，那火里烧了，就变成了陶器的东西了。陶器碗啊，杯啊，啊，当今无，有车之用，跟泥巴没有什么方圆，一定要捏，把它捏起来。无中生有，这个变成茶杯啊、茶碗啊、饭碗，就是空中生有。还有我们盖房子呢，盖个房子，假设堆满了，就不叫房子，一定要盖空的。说盖了房子啊，开了窗门，开了房，这个门，特别把窗子门地方留空，可以通空气。当今物啊，有实之用，就可以做人。空的重要，空与有之间。所以下面老子做的结论啊，这个啊有这个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所以有无之间，所以有我们人是用惯了有，就到生命的有，一切有有就喜欢，人要看通道理，这个有啊，一切外有，包括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讲佛学已经讲到过，这是所以我只有使用权，今天我们还活着，所以这个身体啊，属于我之所有，就是权利上属于我有使用权。等到有一天，哈，他不愿意干了，他不愿意再劳动了，我们没办法指挥他，就毕竟非我之所有，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之所属，属于我的，有这个使用他的权利。他毕竟不是我的所有，带不走啊，死来带不走，生来他是他，我是我，也是两回事。所以把这个有无之间呢要搞清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有啊，就到生命的有之以为用，把握现实的作用，不要认为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东西就可怜就哭了，不要哭。无之以为利，越空越好，空了有大利，因为真到了空的境界啊，另外产生一个东西，那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老子一大堆，我们魏主这位魏征人啊，八个字把它偷完了，有只有气用则空。哎，你们听见同学写白话也好啊，写文念也好，文章要晓得偷，嗯。人家的好句子原盘搬上来很可耻啊！哎，我们小的时候，你们这个年轻人不懂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写文章偷用古文，老师一看到过来，自己喉咙一阵哽起来不得了了，给老师看出来要挨骂挨打了。 没有道德。那这个时候打我们那个读书人用这个打的，就是轻微处罚，就突然咚一敲啊，这个敲你知道很高明啊，那个敲叫吃暴力子。年轻人用古人的文具好时候，下面要注明出处，叫出处。那么叫下面一种借据，忘记了什么样的句子，可以要写个借用借据啊，这个句子啊，不是叫借据，句子那个句，但是晓得这个人名字或者某人名字，这个以前我们道的，你看对古人死了这种偷偷没有关系吧，啊，那都不行，就是我们当年的叫，现在呀，反正乱搬还倒硬了啊，全体搬走啊。啊，然后把名字都拿掉了，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叫共产主义，你的也是我的，我的更是我的，就是共产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个就是自由主义了，真的自由了啊。所以现在人啊乱搞，但是都不肯用脑筋，即使你偷人家的文章只要变一两个字，在法律上就不同啊，你不会盖我也会盖啊，盖的不同啊，国有专利权呢，中国人每一个都是诗人，凡是读书都会做事，再不然会做歪事，做胆也打油诗，乱七八糟的诗也会做啊，可是那个诗都是风啊花啊水啊月啊，月亮圆啦又缺啦，这没有的呀。可是几千年来多少诗啊，从来没有一句相同过，偶然有啊，像我们有时候自己做出来认为是高明，自己也认为赞叹不已了，真的啊。可是过了很多年一读古书，哎呀，古人做过的，那么自己想想，不晓得我前生是他还是他今生是我，搞不清了，这个句子完全一字不错。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思想，可见人类所有的东西啊，思想相通，没有时代阻碍，天地间就是那么大啊，再没有高明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讲到魏征人的偷这个老子的有志有趣，不过他偷的一层更不懂，你看他啊，这送别给大家他偷文章做法的方法，他中间摘了一个东西，有自由，就是这个字啊，就跟我们老辈子像我那个小的时候老师们，就跟我用出来这个字啊，一定说你来你来，这个态度不同了，一定到前面啊，这个孩子了不起，拿到红笔在字旁边一定一串两串三串啊，回去叫妈妈做蛋，做三个蛋给你吃啊，好好好啊，一定这样赞叹啊！我说的都是当年老师教育方法态度，我都记得的啊。好，好，好啊！这个字用得好啊，就是这个字用得好。有自由，无可自，自就是说控制，空可以控制有，有不能控制空，这个关系。所以修道做功夫也在这里，所以你是空掉就怕你空不掉啊，修佛也一样，修道打坐起来，道家讲情绪，所以我们结果呢一般让修道坐在那里搞气脉，这里动那里动，这里手那里手，然后还要打通它，这个东西坐在那里搞有，这搞了半天没的效果。所以我说这个字把三串越空了，它有的功能就发起来，所以你这个打坐啊修道没有效果，因为你心不能空啊，心念空了，身体感觉都空得掉的话，那么这个效果来了，一物之有，所以这个字重点啊，他把老子道理一拿到这里八个字，而且自己换了一个字字，就把道理讲出来了，一物自有，气用皆空，他宇宙间生是气之东西工具家具啊，一切家具 能够作用的都起大作用都是空的。比如我们现在讲自然科学，你们如果要说电子啊原子啊，再分析把原子电子最后空的，绝对空的，绝对你找不出东西来。因为空它就有无比的威力啊，无比的功能，所以一物自有其用则空，故推消息啊看力莫忘。什么叫消息呢？修易经要懂啊，消息两个字出在易经上来，消不是没有啊，消是成长消息啊。比如说这个生命一岁，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假如活一百岁啊，活六十岁，由一第一岁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十岁二十岁，这一路上来叫做消，叫做消，这个功用把它消掉的，消散掉，所以消是代表有的概念，息，息是代表无的概念，人死了。死了并不是没有，是个大休息，这个大休息走了以后啊，他重生了，他重生了，所以消息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不懂消息出在易经上这个作用这个来源啊，就把它搞出了啊。消息之以外通信叫做消息，消就是消掉消耗放射掉，息是归纳回来培养回来叫做息啊。那么宇宙的譬如太阳整天叫人，太阳一看到出来，到了晚上太阳下去，这个阶段22个钟头为之消。那晚上太阳下去了没有看见了，到明天早上太阳刚刚上来，这个位置息，息充满了，新的生命又出来了，新的生命又要消了，所以一消一息。那么顺便也告诉年轻同学们，后来不用这个名称了，叫消长，就把它变过来，消就是消耗的，长就是成长去了。换一句话就是消息两个字，消是消耗的，息就是成长的意思。那么到了这个汉朝以后，王朔又变了一个名称了，叫做消长。那所以固体消息一消一息，一消一长之间坎离，这是两个卦代号，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在天体上坎卦代表月亮，再讲一道啊，离卦代表太阳，这两个后天的代表啊。啊，后天以坎离二用为主啊。那么在人体上呢，离卦代表眼睛，坎卦代表耳朵啊，这个下面还有再详细的代号的分析。它固体消息，坎离就莫忘。你懂了，一消一息一成长，啊，一有一空，一有一空互相成长之间。那么对于宇宙生命这个法则，说坎离两卦。所代表生星作用，所代表这个太阳月亮这个作用，莫忘就眼目不需要了，你就懂了。本身自己，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身自有太阳月亮一样的这个法则的作用。那但是你要想了解它，把握它，坎离莫忘，你要真正收到啊。要是太阳月亮不动，注意啊，你们现在大多收到都喜欢升降汽机动啊，啊，转火车啊，啊，升降拉过去通来通去的啊，有的民众道家都搞这一套，拼命以为通为好，他不懂消息看你灭亡。我们晓得转火车去买通，我常常上次提到过问人家，你们这个转火车去买通，当然我们当年也说过，转到什么程度，通到哪里为止，他就不晓得，道书不就看啊，受到功夫了，道家到什么时候 再可以接单呢，真的就得到神仙丹药啊！啊，十月合璧，玄机腾冷啊！十月合璧，太阳跟月亮并拢了啊！太阳还、啊，这里我很少出去，大概阿里山不要看到没有？我们有没有？你们诸位年轻人有没有碰到这个正盖啊？啊，到。玄机停停止的机是玉旁，玄的也是玉旁，有个左旋右旋那个旋啊，玄机停冷，啊哎哎哎，不是玉王字旁啊，王啊，斜玉旁啊，不不不，一个方，周旋的旋啊，机啊，几乎的机，啊啊，停停止的停，冷。冷子的冷，哎，玄机腾冷，嗯，啊，在这里边，但是我有一次，当然在高山上看得到了，啊，到了西康西藏啊，看到很多了，啊，在云南我第一次看到，你到云南啊，云南昆明有一条街，啊，叫真比方，就真马比基呀，啊，三年有一次，到晚上到太阳没有下去。那个太阳很漂亮，月亮也上来，这边太阳这边月亮，呵，在那个天地，哎呀，另外一个正盖，大家在那就看，我都叫赶快看，难得，他是多少年难得碰到，我哪一天到昆明就碰到，这运气好啊，日月合璧，太阳跟月亮两头这样挂在那里，两个正子一样对照，啊，玄机腾冷，这个玄机。代表北斗七星，中央指挥转动，那个不转停掉。所以这个气脉通啊，是为了达到什么程度？最后是为了达到气住脉停啊，呼吸停掉，更没有身体感受，也没有身上气脉在转动，心脏的流动啊什么都不动了，玄机停冷。那真叫做在佛家叫做入定境的停止宁静不动，那修道要到这个程度啊，再谈得到接单呢。哎，我们注意哦，一般做功夫，这个时候在活了这四个字，应念戒孝是孝教度生命，全难的，啊。不是说打个坐啊，坐到这里发痛了，那里个血流动了，气跳动了，有功夫了啊，那是感夫了，不是功夫 啊， 啊，这个靠不住的，啊，要得了。所以这是解释过退消息的坎利魔王这一段。这是我们把本文这个书的文字啊，很讨厌啊，它文字短，包括一米多。那么我们在几书上册，就是这一段书的当中意思，上次我们提到，刚才讲到啊，坎离与消息之间，诸位这个一定要带啊，我们于是离不开这个了，哎，这一张十二辟卦啊，只好用这一张的代表，如果诸位自己还有那个六十四卦图方圆图更好，将来可能还提到啊的啊，我们普通大家收到啊，大多做功夫讲到气脉，我们这上次提到过三丹田啊，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还多了，有些道家传功夫传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叫泥丸宫，泥丸啊，泥丸宫，泥丸两个字什么来的呢？过去中国道家并没有泥丸宫这个东西，这个地方丸子有时候还写成这个三点水的丸，不是土字旁，嗯，泥丸宫，这个泥丸是汉朝的翻译来的，实际上人的头顶啊，头顶在这个地方，这个头顶悬着了，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悬在中间的啊，这是我们再告诉你个秘密了啊，不过自信我就记不得了啊，大概告诉你啊，那譬如一个人来算命， 几月几夜啊，几月几那一天生，我知道。我妈妈也忘了，爸爸也忘了，那个时辰不知道。哎，古代算命怎么？过来过来，把你头拿过来看，头上头发的旋，在那个位置就判断时辰。哎，子午卯酉是正，其他的有偏向的，什么时辰是两个旋的？可惜我忘了哈，哈，暂时不忘。这个全。不过子午卯酉是四正，那么其他呢四个角，想想念就想好好想起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你叫针对你说解剖就知道头顶这里有细洞。两个洞判断实际上是是正是偏余啊，那个人家讲算命的时候再告诉你啊。你怎么喜欢听算命啊，老太太？这个啊，这个地方啊叫白会穴，是假针也可以假的啊。所以我是讲一个事情很有趣啊。我到了西康的时候，看到他们啊修破瓦法，擦草啊擦得很辛苦啊，功夫到了就能够破瓦法。说了往生法密宗里头很严重，收完了以后收了七天，念咒子念的大家哦脸红耳胀的，然后坐在那一个人头上插一个草，插了草以后啊，这个就是说证明啊死的时候啊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像我到那里看，我们汉人一看，我说好，我说整天找高了，我给两个朋友来讲，同学那去学，我说我们要插草为祭了。插草为祭在中国人讲叫出卖贩卖人口，那就出去贩卖人口，头上插个草，在市场因为这个东西要卖掉了，拿个稻草挖一个圈圈把它插在这里，所以一过门口说哦你这个东西要卖呀，说人头要插个草，插草为祭要出卖了。结果啊他们这个收到哎呦很痛苦啊，有些收不成功插不正确，也会欢迎我送过来保你们每一个都能够往生西方，都查得正确啊！只要懂那个邪道的道理，受法一懂啊，一定就查正确。那但是西藏人是难查正确，他不洗头的，那个头皮厚的呀，城墙一样。头发要柔道，头皮要厚，西藏洗不得脸的。那个洗脸洗了，像女孩子呢，在那都是很美丽。脸上牛油啊什么那么一擦就可以了，这个皮肤不在那个雪山的风一吹受得了啊，你要像我们一样一天洗两次脚，你大概十几岁就变成八十几岁老太太了，那个皮肤却裂开了。所以他们头也不洗，你说那个牛皮油啊这些牛啊在头上堆起，那个草怎么擦得下去嘛？你懂了以后拿到草把那个油浆子这个头皮夹子把它拨了一下，都冬就把它擦下去了嘛。那不是每一个菩萨都灵验了啊？就讲这个道理，讲有些人道家传的是这个地方叫泥魂宫。泥魂宫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佛经涅槃两个字翻译汉的涅槃宫，那泥魂出神的地方。有些道家这里有啊，下面会阴，顶上是叫白会穴，我们把啊下面呢叫会阴穴，刚刚相对的下面，叫会阴。会阴呢，现在因为密宗的这个关系，密宗的印度瑜伽密宗呢，这个会阴就叫海底穴，海底就是会阴，会阴。那么修瑜伽的也不叫海底，这个叫灵蛇，啊，灵魂的人一条蛇，也叫做灵日翻，啊。有时候这个地方暖起来发暖的啊，也叫做灵冷。据说这个生命的冷是埋藏在下面，深深埋藏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它发动。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只是上天给我们一个身体啊，我们不要走到这个身体里把它的功用用出来了。做人几十年一辈子，并没有把身体真正的功能用到， 都是用假的外表一层，这个身体这一部分生命的功能啊，它在会阴啊，在百会上下这一消一息之间有无比的功能在内，一个人活一辈子没有把它发动，真发动起来这叫阳气发动，把握住，把握住要叫什么呢，教度神命，一步有一步的效念，一步一步效果，那么这个生命的威力就大得很，功用大得很，所以是自己能够修到出病业念长生不死，也就是本身这个灵能灵热的功能。那么我们中国道家呢，把这个东西一成长一消一升一降之间，这个消息看离灭亡啊啊，就大家不知道。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啊。